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马斯克和他的推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的一个报道。马斯克自从成为推特的一个新的大东家之后，他在上一个周末，也就是过去的这个周末，是解禁了前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随后在今天11月21号，他又恢复了保守派非营利组织，这是一个调查的新闻机构，叫做真相工程的推特账号。于是真相工程11月21号就在推特上发文说，感谢埃隆·马斯克恢复了真相工程的推特账号，并且支持真正的调查性的新闻报道。然后这个真相的工程也不忘为自己来推广一下，他说啊，请继续关注这个账户11月29号的一个独家的新闻报道。联邦政府内部的一位勇敢的举报人说，他正在记录贩卖儿童的情况。这条贴文是这样补充说的。推特之前为什么封锁前总统川普，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之前的推特为什么要封锁真相工程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哦。真相工程呢，它从2011年开始一直是由叫詹姆斯·奥基夫他领导的。这个真相工程主要是为了调查还有揭露公共还有一些私人机构中的腐败、不诚实、自我交易、浪费、欺诈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不正当的行为。那么真相工程到底当时是为什么被封锁呢？当时的奥基夫他分享了脸书的副总裁盖伊·罗森关于这家社交媒体网站的政策的视频之后，于是推特就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暂停了真相工程的账号。那么在这个视频中，罗森啊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说，脸书是拥有一个系统的。他说，如果我们的系统检测到某个贴文有可能会包含着仇恨言论或者是暴力的话，这个系统就有可能会冻结对这个贴文的评论，就是不让大家跟贴了。然后脸书的副总裁还补充说啊，原话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的3-4年里建立起来的，作为我们对诚信领域投资的一部分，以及我们为保护选举所做的努力。那么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真相工程呢，他就追踪记录了很多选举中的异常的现象，所以他就被媒体还有公众所广泛认知。然后在2021年的1月18号的时候啊，这个奥基夫是又抛出了一个重锤啊。在这个视频里面啊，奥基夫呢，他是抛出了一个推特公司内部讨论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中，推特公司当时任法律政策责任部门主管维杰亚·盖迪，还有推特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还有另外一位主管，在他们三个人之间是有一个讨论会的。这个讨论会呢，就是在刚刚永久关闭了川普账号后的1月18号进行的。在这个视频中，这些推特的高管们是详细的回顾了他们封杀川普总统账号的过程，以及审查推特言论是怎么样的正确和怎么样的合法，而且他们强调，这还是推特的一个全球性的计划。奥基夫啊，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有一系列的视频来做了一些内部的爆料啊。那么还有就是美国卫生公共服务部护士朱迪·奥玛丽，他9月30号在真相工程的媒体上说，他因为一周之前曝光了他所在医院救治因为接种疫苗而遭受副作用反击的病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遭到了医院方啊行政停职的通知，他认为这是联邦政府对他的一种报复的行为。还有呢，就是真相工程在2022年8、9月份还释放了一系列的秘密拍摄的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啊，称之为是秘密的教程。在这四个视频中，镜头中有一些美国的学校，有三个视频还是涉及到纽约市的老师的，他们在毫不顾忌的揭秘甚至是吹嘘他们是怎么样用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去给学生去灌输的。以上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真相工程就被人封杀了。那么我们都知道，马斯克他之所以要收购推特呢，他希望维护一个言论的自由，以保证美国真正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那么他在十月底完成了一个$440亿收购案的交易以来，马斯克就对推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上一个周六，马斯克恢复了川普的账号，这个时间已经离着封锁川普账号将近2年了。 随后，马斯克还恢复了另外几个被禁用的账户，包括喜剧演员凯西·格里芬、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和保守派的讽刺网站《巴比伦蜜蜂》的账户。马斯克解禁川普账号的时候，其实还进行了一个24小时的民意调查的。大约有51.8%的用户是希望恢复川普的账户的，48.2%的用户是希望继续封锁这位前总统的。所以马斯克就说啊，人民已经发声了，所以川普的账号就会恢复。马斯克还说啊，人民之声，上帝之声。虽然前总统的这个账号已经被马斯克解封了，马斯克说是人民之声啊，但是川普针对这个消息已经发了一个帖子去回应，说他并不会回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媒上发文章说投票的结果是肯定的，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我现在呢哪里也不去，真相社媒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Truth Social 非常好，言下之意就是他可能不会回去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我们之前报道的在曼彻斯特中领馆的打人事件，然后是一个跟踪的报道。目前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呢，警方已经确定了两项的罪名指控。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中共召开20大的第一天，有一些港人啊，当时是正在曼彻斯特的中领馆外针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抗议。然后英国的警方说啊，有一名香港的男子就被拖到了领事馆，遭到了领馆人员的袭击。其实在报道上有说啊，这个领馆的最高的头目啊是亲自下场动手打人的。那么最后啊，英国的警方是进入了中国的领事馆之后才把这个港人给救出来的。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确定啊，这起中领馆打人的事件部分涉及犯罪的行为，包括袭击、殴打，还有违反公共秩序罪。在这篇报道中说啊，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被捕，警方呢会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会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一个美国安全政策专家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讨论了美中的关系。文章中说，有的时候沉默是金。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文章是美国的陆战队退役上校安全政策专家牛舍曼，他10月18号是在英文的大纪元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啊，在美中的关系上，美国总是急于对话，甚至是愿意让步的。可是中共就看穿了这一点，于是就一再利用这一点。于是，在美中40多年的接触中，中共建立了一支威胁美国的军队。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这篇文章中说，在上个周巴厘岛会晤的时候，拜登总统和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没有达成太多的共识，但是他们同意双方会再一次开始对话。有一名在太平洋服役的美国的军官就问啊，说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这总比热核战争要好吧，但是却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的重要。那也有人会问说，中共40多年没有限制的接触和沟通，它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文章中说，在那段的时间里，我们和中共的交流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一直到川普的政府。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场盛宴的过程中，中共建立了一个可能会击败我们的国家和军队，这并不是偶然就能发生的，而它一直是北京的目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再次开始交谈的时候，这是不是会导致中共改善它的行为呢？如果是，有人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会改善呢？文章中说，中共会放弃把我们赶出那个地区，并且最终凌驾于美国的他的目标吗？答案是不太可能。而且现在啊，没有人会预期中共会自由化，就像之前所有的会谈和相互谅解是一样的，是没有进展的。但有人说，他至少稳定了美中的关系，不是吗？文章说，不是的，那是当你一无所获并且无计可施时的一种自圆其说，甚至有点像宣称在阿富汗的20年2万亿美元的投入和数千人伤亡是一种胜利一样，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受到袭击啊。文章说，你看，中国很久以前就看穿了，就像许多国家一样，如果你真的想迷惑美国人的话，就不要和他们对话，因为这些美国的洋人啊，他们会扭扭捏捏，想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是这么样生他们的气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做出让步，并且放弃一些东西来恢复和中共之间的对话。 在美国的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北京在夏季给美国的冷眼，就让拜登政府似乎进入了一个恐慌的时代，想要开启重新对话。在美国方面啊，似乎是有一种感觉的，如果我们不对话，我们就肯定会要打架。一位人类学家可能会认为，这也是美国人的自负，即任何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对话去解决的呀。文章说，所以中共就看到了这一点，中共很高兴让美国人去大喊大叫，中共也可以和你见面，见面可以讨论任何事情，当然 COVID-19 是不可以讨论的，芬太尼也是不可以讨论的，甚至讨论了以后啊，中共有可能还会送给你礼物。华盛顿方面呢，就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啊，至少是没有失败嘛。但是从北京方面来讲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敌人，因为这个敌人啊，他总是，这里说的敌人就指的是美国啊，说他总是愿意再进行一轮的对话，与此同时呢，中共就在强化自己的立场，并且为必要的军事行动一直在做准备。文章中说，最近在巴厘岛举行的会议最多啊，只是一种战术性的停战，让美国人认为可能会达成一种协议，从而呢放软对中共的态度。文章接着说，但是你仔细的去看一看，想搞清楚中共并不是一个难事，想搞清楚美国人也并不困难。让我们回顾过去的几个月，看看没有和中共对话的我们缺失了什么。在去年的夏天，当中共停止和拜登政府的对话，并且对佩洛西访问台湾感到恼火的时候，有一位观察员查看了中国取消的清单。会议应该是这样进行的：一、中美战区指挥官有一个对话；二、中美国防政策协调会谈；第三，就是中美军事海事协商会议。美国人表示说，让我们谈谈减少紧张局势和突发事件的方法。中共则表示说，当然，你先告诉我们你所有的计划，然后离开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不要回来。中美之间还做了什么呢？中美暂停了遣返非法移民的合作。美国说，请你们收回你们的坏人。中共回答说，不。再来看另外一方面啊，是中美呢还暂停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合作，还有中美暂停了合作去打击跨国犯罪的行为。美国人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去降低犯罪率吧。中共的回答说，当然，把所有在美国躲避中共的人都交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罪犯所有了解到的东西，以及你们是怎么去发现他们的，而且不要去干涉我们在纽约设立的海外的警察局。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意思啊，虽然是语气有些嘲讽，但是的确也是讲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然后再来看第七条呢，就是中美还暂停了禁毒的合作。美国人说啊，请停止向我们发送芬太尼，因为芬太尼呢每年杀死10万名美国人。然后中国就回答说，什么是芬太尼呀？我们再来看中美之间另外的一个暂停的活动，就是中美暂停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谈。美国人说啊，说要减少排放哦。然后中国人说，当然了，到2087年吧。与此同时，你停止所有的能源生产，给我们清洁技术的 IP， 购买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等等，并且用中国的组件把它们连接到互联网的电网上。所以文章中的最后就说啊，说华盛顿啊，请注意，中共正在帮我们一个忙，就是帮助我们避免自我毁灭的行为，有的时候闭上嘴是一件好事。以上呢就是关于这篇文章的一些报道和他的一些看法。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